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早晨在我的手机里有一位姐妹转贴了一段话，我们彼此共勉。她说，别急着埋怨一切，当事情不如预期，也许是神在暗中保守，带领你走向更好的。试着在不明白中选择赞美，因为神永不会错。好的，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所在逆境中成长的阿根廷华人教会。受访的嘉宾和牧师，听听神如何带领他来到阿根廷，如何面对事业的失败，找到神给他的命定和呼召。原先在他所属的教会有12年半没有牧师牧养，但如何又能够产生9位神学生？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年4月出发前往阿根廷服事前，听到的人常常会问我一个问题，是那边通膨不是很严重吗？示威抗议不断，你这趟服事还去得成吗？我也曾询问那边接待我的牧者，得到的答案是，董牧师，没事的，你过来看看就知道，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带着紧张与好奇，我出发前往中南美，也在那认识了几位好朋友。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其中一位这次结识的好朋友，常年在阿根廷牧养教会的何仁豪牧师，请他来和我们分享介绍在中南美牧养教会的挑战与机会，以及世界各地华人教会又如何能从中南美华人教会的经验当中得到启发和学习。何牧师你好。
平安，你好董牧师。
我们其实身处在不同的两个地方，台湾阿根廷，一边是早上一边是晚上，一边是春天一边是秋天，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这个跨越这些障碍跟何牧师有这样聊一聊。
感谢主，很难得。
对，我是大概今年3月的时候在参加阿根廷的泛美华福会议，第一次认识何牧师。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天约出来吃早餐，然后听牧师分享你的服事经历，其实很精彩哦。能不能请牧师大概用简单的5分钟，简单的让我们了解认识一下你，跟你是怎么来到阿根廷的，又是怎么踏入牧会的旅程，好吗？
好的，那我在台湾的台中出生，那在丰原长大，14岁来到阿根廷。那会来到阿根廷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选择。那原因是因为我到了国二的时候，我的学习状态出了很大的问题，因此我没有办法集中精神读书，或者是我所读的都没有办法来应付当时的那种考试升学压力。所以我的精神状态出问题之际，母亲老师都很担心，于是告诉我爸爸说，这孩子再不带出国就完蛋了。因为我的状态是很明显的，是会穿2只不同的鞋子去学校，2只不同的袜子之类的。然后上课会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啊。好，总而言之，我母亲说，这孩子如果不带出国是不行的。其实也有一个契机，因为他在那年的圣诞节看到我在教会的舞台上的表演，他突然间很惊讶说，这是我儿子吗？我儿子不是一个很木讷，然后精神散涣， 没有学习能力，已经到了一个严重地步的孩子，怎么会在台上，这个唱歌跳舞这么火热，这么好的表现？我妈妈惊讶到她没有办法解释，她告诉我爸爸说，很可能是这个环境。她到教会好像就火起来了，她回到家，她在学校就好像处于昏迷状态。那所以我爸爸也很体谅，他真的是父母亲对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爱哈，在基督里面，希望我们能够活出主所命定的那种发展。所以我爸爸就问我说，你我们现在决定要出国，你想要去哪一个国家？因为他有一个首选，就是去欧洲维也纳。那边德国讲德语是他兄弟姐妹他很向往去的地方。那我选择阿根廷，因为我对于这块土地虽然不熟悉，但是借由一些风景照我有一种向往这里给我一种自由的感觉。我的表弟表哥表姐他们在这里，所以我透过这样的一种机缘，神把我带来了。那来了以后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就连一下飞机的空气都是不一样的感受。那这里的风景人文这边的文化很强烈的冲击我的内心。我必须得要开始重新面对我的学习。那感谢主，他真的是给我好大的恩典。我的学习有一个180度的翻转。头一年是惨遭滑铁卢了，但是第二年呢这个破釜沉舟，好好的努力学习。那么竟然能够拿奖学金，竟然有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进展啊！所以神把我带出来，仿佛是他旨意中的一个安排带领哈。那我很快的就做了一个选择。当我中学毕业、高中毕业以后，我没有选择读大学，那么我开始我就结婚，我很早结婚，然后我跟师母当时。21岁结婚是一个很大的勇气哈。那我们选择做生意，那我们前前后后其实我就浓缩了，我就做了12年的生意。做了12年的生意呢，最后失败。那个失败是一个很惨痛的经验。所以我对上帝有一种质问，就是为什么我很想做一个荣耀你、有榜样的基督徒商人，让不管华人不管是阿根廷人都能够认识到有这么一位见证基督的门徒。那么结果神给我一个很清楚的回答，透过各样的方式让我知道说谁才是主啊、如果他是主，那么为什么我的人生有很多的阶段、很多的这个决定是我自己做，然后我求他赐福，我尽可能的做到最好，我也把我的店当做一个宣教的工厂，我对客人传福音，我对所有的员工传福音，我对外务传福音，我对送货的传福音。那不管是谁我都很乐意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店里放的是诗歌不是他们想听的单哦。但是上帝好像没有保守我。所以在那次的经历当中，我有一个很深的呐喊，而神给我的一个清楚的教导就是，你的一生往往是你在做决定，而你用好行为来换取恩典这件事情不正确啊。他要我学习、他要我学习把主权交给他，让他做主。那么这样子的一种主权的转移，并且深思我过去的信仰是比较处于那种宗教式的，又或者是所谓宗教式就是用好行为来换取恩典啊。神说其实你是我的儿子，你不是仆人，你是儿子。那儿子要忠心，我知道你忠心，但是我也觉得你要懂得享受上帝的恩典。意思是说你不仅要寻求我的意思，我希望你服侍我不要带着恐惧感，不要带着责任太强的责任心，你要去享受服侍，你要去享受聆听我的声音带你走 奇妙路途的这种经历，所以我开始走了一条死因的幽谷，因为我破产了，我破产了，然后我有很大的一笔债务，因为当时美金跟阿币的等值突然间产生一个巨大的变化，本来一比一变成一比三，所以我所有的债务都要乘上三倍。然而我在那个已经没有收入，然后没有资产，然后还有负债的情况之下，的确很难啊。但神给我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指示，就是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你是我儿子，你是我儿子，我怎么可能让你没饭吃呢？当然我也经历过打开冰箱没有东西，没有食物的窘境啊。但是其实上帝还是信实的啊。那我就简单的说，我经历了那种打工，甚至遭到一些朋友们的轻视。那在过程当中，神说你不要有面子问题，你就是要学习谦卑，你学习谦卑，学习顺服，学习信心，学习仰望，学习在困境当中要有喜乐的心。那这一切真的是给我一个全新的感受，全新的认知，信仰的认知。所以走过那段以后，很明显的神又很恩典的把神学院搬到阿根廷来，让我们这群蒙呼召的读神学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出了九位啊，我们教会出了九位神学生，是在几年里面没有牧者的状态下，神呼召了我们这九位来读神学。那感谢主，读完神学以后，很明显的神要我进入所谓的全职侍奉。所以前前后后，其实我发现神要使用一个人，他必须要破碎他的一些骄傲自尊，一些他的宗教认知，他要我们学习怎么做一个有大儿子的忠心，却要有小儿子的那种亲爱啊，跟我的父亲要有一种亲爱，就是我可以享受他的一切丰盛，那样的一种平衡，才有办法达到一种所谓的理想中的那种神要我们发展出来的卓越的时候，学习很多，其实太多事情可以跟你们分享啊，但是我们也就把握时间是
是是是，对，我们那天其实聊了一个小时都还没有聊完，但是牧师大概刚刚很简要的讲到生命中的，我听到的是三个主要的转折，然后经历这么，就是如果没有成功过，然后苦那是一件事情，曾经好像成功过，然后什么都没了，那是另外一种痛苦，
是是是是，曾经的那个事业的巅峰，是一个很富裕的光景啊，可以有很大方，对于家族、对于教会，甚至对牧者的一种奉献资助，我们对牧者有一种感恩，然后要尽全力的来支持牧者的侍奉。所以我相信那段时间有那段时间的恩典。
刚才听你讲的时候，你提到你们教会出了九位去读神学的人，可是在没有全职牧者的情况，
对，
就是回过头来看，是怎么样的一个氛围，怎么样的一个教会生活？当然我们一定知道说这背后一定是上帝的手，但是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是怎么样能够？
对，我大概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第一代移民，我算是 1.5 代哈。那这个第一代移民的这些父母亲这些长辈们，其实他们，我可以这么推测，能够来到阿根廷这块离台湾那么遥远的这个国度的人呢、啊，而且又不是英语系国家，是西语系，但台湾对西语是。非常陌生啊，
对西班牙，
对，我在台湾在街头，若跟我的家人讲西文，旁边的人都很露出很惊讶的表情，说这个我听不懂，我知道英文，那你讲什么我听不懂，你是哪一族的？他把我当原住民。OK， 好，那在那个年代，在资讯并不是很发达的年代。他们居然能够举家来到阿根廷，我认为从台湾南到北来到阿根廷的人都不是简单的人物，都不是简单的人物，那都是各地 教会的精英都应该是很有个性的，不是那种怎么讲，不是这很有想法的人。所以我们的教会聚集了一群很有想法从台湾南到北的精英，所以自然这个教会很丰富很多元，很多人才，可是也有很多很多意见的冲突。所以我们的牧师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啊，这个那么容易在一间教会牧养，对对，海外的教会不容易。那我们牧师前前后后在我们这里牧会，去了巴西牧会，然后再回来牧会，然后再去巴西牧会，然后再回来牧会，几次的波折。那最后他的感动是他要放下，所以我们从他放下一直到我就任，这中间有十二年半没有牧师，教会没有牧师。那没有牧师的情况之下，在一开始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很爱牧师，我很希望他不要走，我很希望他继续牧养我们。那但是神那时候给我们整个教会一个很清楚的一句话，就是我会牧养你们啊！我印象很深，神有给我们一句话，我会很负责任的牧养你们，因为你们是我的羊。没有牧师没有关系。那没想到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被呼召出来，然后巴西南美华人神学院的院长陈宝珍院长也来来跟我们谈合作，谈帮助我们设立神学班设立这个分校。那我读了三年以后，其实在读三年的过程当中，我已经又半工半读，然后也同时参与教会的侍奉，我们开拓了一间新的支会。所以我在毕业以后就顺理成章，教会就聘请我来当这第一任的传道。所以我从08年牧养教会到现在。
是哇，谢谢牧师。对，提到说其实在移民教会特别是在你们这间教会，其实是牧养是有挑战的，但是上帝好像很多时候我们期待一个人可以来牧养，可是上帝有话语，那也看到说在当中其实也很奇妙的兴起了许多不同的传道人
是这九位毕业三年多读完毕业以后，有七位进入神职服事，就是当传道然后有的当牧师在各个不同的领域教会服事有的到美国去当牧师。那感谢主，因为等于是在培养，从我们的教会来培养供应给侨界其他没有牧师的教会有牧师算是第二代的牧师。对那上帝很恩待我们。对，
是从牧师刚刚分享你的生命旅程，其实也看到说其实你自己不论在学习上还是做生意上，其实都经历过很惨痛的所谓的挫败。
没错。
那今天其实我谈一个话题，就是说很多家长其实今天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甚至很努力的保护我们的孩子然后创造一个他们不会太难过的空间，似乎过度的保护缺乏给孩子冒险跟面对失败的空间。我想牧师可不可以你从过来人的经验，因为你自己也是被爸爸妈妈爱着，可是也是经历了那么深的挫败你觉得对于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家长，或者是家长 in general， 或者基督徒的家长如果我们再跟你聚焦一点的话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到底你有什么建议吗？从一个过来人的经验。
我觉得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这是大家都知道。问题是我们敬畏神敬畏到什么地步如果说我们把孩子抓得太紧，我们真敬畏神吗？那我们要给孩子的是我们的保护，人的保护，或者这些物资的一种眷顾，还是我们让孩子去学习依靠神，但当然那个前提是我们有责任教导他们做敬畏上帝的儿女。他们若在这个基础，在这个原则上去学习去操，其实从小到大我们都可以陪伴他们去经历去操练这些事。他们在学校遇到的事，他们在同侪之间，他们老师给的压力等等，其实一对睿智的父母亲，我相信他们若真的敬畏神，他们就会很在意 我怎么样培养出敬畏上帝的儿女。所以要懂得放手，然后要常常跟他们做一些检讨，做一些思考，这件事怎么做敬畏神，什么叫做最好的决定，乃是因为这件事是否荣耀神。那我想从小培养孩子有这种心思，有这种态度，父母亲就很能够放心让他们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去面对更大的挑战跟学习吧。那我的父母亲带我来到阿根廷，其实他们来到阿根廷以后，他们并没有办法帮我什么，因为他们的语言会比我们没有那么行，所以相反的是我们在扮演一个帮助父母亲的角色，要办所有的事，要办驾照，要买车，要买房，办这个身份，我们会从爸爸妈妈带我们，一直到慢慢的很快，我记得三年的时间，我就帮我爸爸妈妈办好那个所谓的入籍啊，入籍就是当阿根廷人了啊，他就马上有双重国籍，在那个跑法院办理所有事务的过程当中，我相信那就是上帝在让我们学习依靠他。不是依靠父母，是我父母要让我们给我们空间去依靠神。
是，谢谢牧师。我听到两个重点，第一个是说，其实父母亲我们自己的信仰很重要。我们的怎么跟孩子谈，我们怎么做决定，孩子都看在眼里。所以第一个是我们如何能够透过我们的身教言教让孩子看到敬畏上帝智慧的开端，包括我们是以孩子为中心还是以上帝为中心。第二个我听到牧师讲的是，面对困难跟挑战的时候，其实不是去消除孩子面对的困难，而是去引导孩子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去依靠神。前者是最好像最粗暴简单容易的，也是父母亲我们的直觉反应，对不对？就是小孩遇到挫折了，我们就帮他解决掉那个困难。可是刚刚牧师讲到的是说，其实我们是要去引导孩子在困难当中去依靠上帝。那这个的前提就是我们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孩子才看到到底要怎么依靠，不然他只是一个很宗教性的语言跟很宗教性的一种话术而已。
可以这么理解吧，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圣经的真理，是他一生到老哈都不偏离。那个教导本身并不是死的言语上的教导哈，就是道理上的教导，你要很实际的很务实的去针对每一件事情。这个同学欺负你了啊，那当时你的反应或你感受如何，就陪伴他并且启发他诱导他，直到他慢慢的能够用一个比较独立性的个人的信仰，个人跟主的关系去做一种表态的时候，那我相信父母亲其实能够更容易放手，更能够信任，其实不是信任他儿子，信任神的带领呢。
谢谢牧师。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教这个青年事工的老师，他特别强调，我们不是只是在传承一套价值观给孩子，而是去培养孩子的信心。他说这才是信仰的传承。很多时候我们把信仰的传承以为只是把一套知识教导给下一代，但是其实这个老师提醒我们是知识不是不好的也是需要的，可是重点是我们是不是把容许一个环境让孩子去学习信靠上帝，以及我们自己是不是活出那样的生命，让孩子看到有人跟他们同行我们不是完美的榜样，但是至少他们看到同行者，可以路上知道自己是不孤单的。
没错，我慢慢的哈，就是在离开台湾之后，我慢慢的体会到，当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的时候，那背后那种对于未知的惶恐，未知那种你必须要紧紧抓住信靠神的那个生命的历程，其实我会认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某种程度我们都要走一条移民的道路，就是说我们都要去经历亚伯兰所经历的那种你要依靠神，你来到一种新的环境，当然不一定要移民，真的移民才叫做是你可能在换工作的过程当中，因为上帝会有时候会让你去 面对一个困境，所以你逼得你必须得去换一个工作，换一个环境、yeah. 等等等等。若没有经历过一些仿佛是把过去旧有的放下去面对一个新的崭新的挑战，我们很难去理解亚伯兰所学习的东西。移民教会的子弟啊，第一代也好，一点五代也好，有很多圣经的原则是可以去抓住的，可以去利用的，因为我们正是处在这样的一种契机这种上帝的旨意当中。
是，就是在面对未知的时候我们才被迫要放手，可是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吊诡，就像牧师讲的、一方面是很恐惧面对未知，但是一方面当在这当中真的抓住上帝的时候，反而那是一种去享受一趟上帝带我们走的奇妙的旅程，很吊诡。
没错，其实是神都知道，然后神凡事都能，然后神都早就预备、所以其实我们走这条看起来是会惶恐会担心，其实是多余的。我觉得上帝要我们更多学习信靠他。那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那但是呢，如果我们常年在同一个地方，在一个同一个环境，在同一个教会，在同一个工作领域，我们很难，我们很难有些这种属灵生命或者性格上被挑战被打破的机会，就失去那些机会。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在下周四我们还有精彩的访谈，请您持续锁定收听。以下让我们一块来听生命和灵粮堂的诗歌《抬起我的头》。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不窒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
谢谢您收听晨曦讲座，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